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一季我们一直在谈登山宝训，那么现在已经慢慢到了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整个的登山宝训谈到许多，有人称它为可能是所有人间你所知道的有关于人间的道德来讲，可能登山宝训被公认可能是最高的一个。可是当耶稣谈到基督徒的品格，谈到基督徒的义，提到基督徒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在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第七章第七节开始又提到祷告。为什么提到祷告呢？其实当我们看到圣经上提到基督徒的品格，要虚心，要清心的人，要心里哀痛，谈到基督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但不能够有奸淫的行动，连有淫念都算是犯奸淫。提到不能够恨人，因为恨人跟杀人一样。谈到施舍，左手所做不要让右手知道，就许许多多事情加起来的话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一方面你觉得哇，这是一个伟大的伦理道德；一方面在这个伟大的伦理道德之下，你会越来越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无力。有谁做得到呢？有谁能够爱仇敌呢？所以当这些前面的这些教训讲到上次我们也提到不要论断人，许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心里也许会说，对，这应该是好事，我也希望我能做到，可是我也知道我好像一定做不到。因此这边提到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切的所谓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不是一个规条，但是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应该达到的一个地点。但是又牵涉到一个问题，除非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没有人做得到的。如果只是一个标准，然后要谁去达到，那每一个人都承认我做不到，靠着我的肉体，靠着我自己的本性，我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必须祷告。所以因此看起来有点唐突，因为前面讲到论断，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忽然间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就转到一个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你们要叩门，看起来是很唐突，其实一点都不唐突。因为这边已经是登山宝训整个教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因此他再一次提醒两件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用一句话来总结所谓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是什么？那就是十二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那么这两节把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些教训做一个非常精要的一个总结。那么其中一个提到祷告，提到祷告的时候，耶稣先这样说，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第七节跟第八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这是一种经过重复来强调的意思。那么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甚至背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有的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第七章第七节七七很容易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个事情又很好。所以很多基督徒如果他要编一本自己的读者文摘的圣经的话，我保证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是大多数基督徒一定收起来的。为什么？需求就得到，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那好，那我明天开始祷告，神啊，让我中个 lotus， 需求就得到，这个谁不要呢？所以如果你要编一本读者文摘你自己选择的圣经的话，第七章第七节马太福音大多数基督徒都会收进去的，这是祝福啊。可是问题在这里，当你把第七章第七节单独拿出来说，我祈求就得着，所以我不管跟神要什么，神就得给我，因为第八节说凡祈求的就得着，然后祈求祈求祈求，等了半天，神啊，你怎么了？ 你不说祈求就得着吗？那我祈求为什么不给我呢？所以你要了解第七章第七节，他说祈求就得着，祈求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了。他这边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首先你要知道这三个动词在希腊文是一种现在进行式，我们中国的文法是比较简单的文法，所以我们要表达某些东西要加上很多形容词。那么在希腊文或者是西方的文学里面，他们有很多语文是不需要加形容词的，它只要字尾有点变化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现在进行式，那么如果翻成中文唠叨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呢，就给你们，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寻找呢，你就会找到，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呢，就会给你开门，有一个继续不断的意思啊，不是一叩就开，可能叩很多次才会开。寻找，继续不断的寻找，你才会找到，继续不断的祈求就会给你们。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强调说祷告是必须持续的，必须坚持的，必须不灰心的祷告。有些人祷告哈，就是跟人的个性有关的，有人个性就是话只讲一次的，不讲第二次的，他跟上帝讲话也是只讲一次的。他说我跟你讲了，我不多说了，要给就给，不给拉倒。有些人祷告是这样祷告的，这边强调祈求要不断的祈求，祷告要不断的祷告，寻找不断的寻找，叩门不断的叩门，因为你必须坚持，必须表达你的不灰心的那个，表达你的诚意。那当然我到底是为什么东西继续不断的祈求呢？第二个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神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那前面登山宝训也已经提到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耶稣也说过了，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连的父早已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祈求以前父都知道了，那我还要不断继续的祈求他才给，那为什么都知道了，那我连跟讲都不必讲他都可以该给了，何况我已经讲了一次了他还不给，还得讲两次讲三次，难道真的是神是那种不推不动不点不亮的吗？有些人真的以为神是不推不动不点不亮，不是。那么我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不断的祈求？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你要什么，因为第六章说得很清楚，神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是求的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要什么。你说我跟神要东西我怎么不知道我要什么？你在求一个东西没有错，可是你并不真正知道你到底应该要什么。你的儿子每天跟你要巧克力糖，他不知道他真正该要什么，他真正该要的可能是比较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那些 junk food 那些乱七八糟的 potato chip。 他在要马铃薯片没有错，可是他不知道他真正该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知道你该吃什么，你会不知道你该吃什么，懂你意思吗？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祈求以前他就知道，反而是求的人自己不知道。当你在不断的祈求的时候，你要知道祷告是一个双向的沟通，祷告是把我的需要告诉神，但是祷告另外一面也是同样的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神对我说话。你不要祷告的时候只你抢着说话，你都不让神对你说话的，我只是把我需要的东西好像送 fax 一样啪送给上帝，然后就等着神就照单照这个清单就送货，然后不送货就在那边催催催。祷告是一个双向的沟通，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可以告诉神，但是你也要聆听神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的回答，对我们的说话。所以不断的祈求其实是不断的同时在聆听，不断的被神修正，不断的被改变，就需要不断的，不是你一次出去然后你立刻听到了信息你立刻就改变了，你需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聆听，不断的改变，可能到有一天你才真正知道，哦，我其实真正该要的是这个，而不是我原来要的那个。所以不是神不知道，只能是我们不知道，不是神不肯给，必须三催四请，神终于慢慢的从仓库里面拿一个货给我， 神不是不给，有的时候神想给，但是可能我自己都没准备好。你有这样经验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大一刚刚信主，又很年轻，当然你可以想象出来那种爱主的样子，哦，很追求，很热心。然后大学一年级暑假去参加一个校园团契办的一个夏令会，哦，长达三个礼拜。那个地方在台中的大甲附近，叫做马明埔。我们号称好像陆军官校啊，都是黄埔的，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黄埔三期出了一个林彪，啊，黄埔几期的？我们是马明埔第二期的。哇，在那里面，哦，热心哦，热心哦。然后啊，每天唱诗啊，哎呀，有的歌哦，唱的哦，慷慨激昂。什么主啊，讨我、容我、用我。啊，拼命唱啊唱啊，好像是个祷告，真的是个祷告啊！主啊，你把我像一个陶土一样揉，你知道陶土怎么做的？你知道都是揉啊，捏跟捏面一样，哇，揉陶我、融我，像铁、金属放在窑炉里面把它融化了，融我。然后最后当然是唱的最大声是用我，对，我们都希望将来被神大大的使用，名扬国际，对，哇，主啊，陶我、融我、用我，唱哦唱哦唱哦，哇！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下了山以后诸事不顺，没有一件事情对劲儿，功课出了问题。我连我在很奇怪，我那个三个礼拜觉得收获很多，写了厚厚的一大本笔记本，一下山不见了。我到现在30年过去，我都找不到我的笔记本，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然后觉得啊，好难过，哎呀，这三个礼拜以来得到多少的亮光，然后觉得哇，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虽然你是一个祷告啊，我们那时候也甚至觉得说，既然神这么爱我们，为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祷告都会这样祷告。这些人神并没有立刻呼召我或者呼召当时我们的任何一个人出来全时间侍奉。不过几年之后的确的陆陆续续在我们那一届马明埔第二期当中，我现在记不得有多少，不过我屈指算一算的话，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说明有十个已经是传道人了。当时我们去的大概是四五十个人吧，至少十个，可能更多。但是陆陆续续的，神呼召我是在那个的之后，那一年是1966年，我蒙召是1990年，24年之后。那你说神为什么24年之后才呼召我呢？那我可以说在那个之前神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去祈求，不断的去聆听，不断的去等候。所以不是神不马上把一个东西给我，神有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给我最合适，什么时候我受得起，什么时候我能得到那个东西，该得到那个东西，甚至是一个恩典，你都不一定在任何时刻你都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他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祈求。我说过，我那时候是觉得我愿意侍奉神，可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矛盾。说实在，我大一刚刚要受洗之前，我也有很多的矛盾，要受洗了，也知道神的存在，知道神回答我的祷告，知道神对我很好，可受洗前还是有点犹豫。当时最大的犹豫就是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蒙神宠召。我们常常追思礼拜会写某人蒙神宠召，就是召回天家了。我不是怕那个宠召啊，我怕被蒙神宠召，就是被召唤去做牧师。我大一才刚刚信主，好不容易进大学，而且进大学保送台大化工系的时候，我初二就已经决定要读化工了。所以要填保送志愿的时候，你大专联考，我们那时候填125个志愿，很多人就进了第124个志愿，就问什么志愿，反正最底下的我们只填5个，那我只写了一个台大化工系，初二就决定的。我一向是长远规划的，当那时我还没信主，是信了主了，要受洗的时候，大一上学期刚一脚踏进化工系，要受洗就想，如果进了化工系，神召唤我，那理论上信主就是一切都听主的了。当然大陆如果你入党就一切听党的嘛，我们一切听主的了。 那理论上神要你往东你就得往东，往西就往西，神要你传道你就传道，神要你不要读化工就不要读化工，我知道的，可心里很怕也很不甘愿。然后想说受了洗会不会哪一天神就说你就去做牧师吧，吓坏了，所以每天照镜子，还好怎么看都不像是个牧师的料子。啊，那时候是最怕最怕，就是说神如果说哎呀来吧来吧，做传道了，不要读书了。后来越看越安心，不是那个料子，不会的不会的。可是到大一参加那个夏令会回来以后，不会是不会，万一呢，万一你要不要唱啊唱啊就好了，万一你被你看上了，那八成是你对我错，我怎么看都不像，如果你看我像，那我怎么办呢，那只好就是了。所以心里面也有点准备，所以也在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要用我的话，即使是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或者有点担心有点恐惧，还是说好吧。但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等候，继续在想说神真的会用我吗，神会用什么方式用我呢，神什么时候要呼召我呢，所以每天在等候在等候在等候，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因为我们所需要祷告祈求的，神说我祈求就会给我的是什么呢，我说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教训，他从来没有要我们继续不断的一直为你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祷告，从来没有。因为前面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要求这个东西，不要每天去求，神怎么会一下子，耶稣怎么会过几节圣经就开始说你要继续不断的祈求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会的，他说的一定不是这个，他说的是什么，你们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需要继续不断的祈求你才会得到的，不是求一次就得到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当你说我的一生愿意为神所用的时候，绝对不是一次的祷告神就听了，然后事情就开始戏剧性的变化了，你需要继续不断的祷告祈求，神慢慢的慢慢的会显明。所以我从受洗的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有一天神要呼召我，有点怕有点不太愿意，不过呢继续的祷告，神啊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好吧好吧啊。啊，大一，然后大二，到大三，一直到大四。那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这里说过。总而言之，到大四的时候，我还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不是交不到女朋友，是为了一些另外的原因，然后别人的提醒，觉得为主的缘故，也是我大一那个，就是那一个大一的那个夏令会里面听到一堂讲道，其实就是李牧师讲的，李修杰牧师讲的。他那堂讲什么呢？基督徒的婚姻观。那讲了一堆，那时候十八岁，根本就什么也不懂，当然也没谈，不太怎么讲到婚姻的事情，不想那么远。我们参加的都是大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或者是比喻，我不知道是真实故事或者只是一个比喻，但是非常打动我的心。他说啊，有一个美国的教会，一个美国牧师在崇拜的时候就讲到婚姻的事情。那他们美国人崇拜是大人小孩在一起。讲完那篇道，在场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大受感动，就发出一个敬虔的祷告。这个小男孩就说了，主啊，求你封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你为我预备的他，也求你封闭他的心，一直到他看到我。这李牧师那天结束这样讲。我心里一想，哇，主啊，我十八岁了，我现在这样祷告可不可以来得及啊？虽然慢了十年了，不过我开始心里在想，好吧，主啊，你也像他那样子啊，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他，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我，所以一关就关了，快到大学毕业，所以没有女朋友。那到了大学快毕业就想说，哎，开始要考虑考虑了，神也好像没有拦阻，就开始考虑。那长话短说，中间有动人的曲折的故事。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到最后的时候呢，神终于开了我的眼睛哈，以前是有眼无珠，不知怎么讲，就好像这个，有人做了一首诗，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总而言之，我眼睛开了以后，终于看到师母了。以前有眼无珠，看都没看到。其实不是没有看到，每天看的，每天看，但是都有看没有到。我在做师班指挥，他在师班，跟我同个教会，都是台大团契的，所以见面机会很多，但是就是没有看见。后来终于看见了，然后我第一次要写封信给他，给师母。哇，我常常说那封是我写的论文，不是谈情说爱的行书，写篇论文，题目叫做《我的婚姻观》，写了好几页。哦，讲了一些东西都是啊、哦，我对婚姻的看法如何如何，哇，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写的这样，差不多像结束的时候这样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我们基督徒喜欢唱这首诗，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我会做个化学工程师呢，我会做个教授呢，我会做这个做那个，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神引导我，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做什么，到天涯到海角做传道我都去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太太，如果他今天告诉我，我是要嫁给工程师，我是要嫁给教授，我是要嫁给一个赚钱赚得不错的等等这类的人，但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人要去做传道的话，我绝对不会开始跟他约会，我连约会都不要约会。没有多久，师母回我一封论文，他的婚姻观呢？那么我现在都记不得，虽然还有存档啊，我们从第一封信开始到今天还有存档，我忘记多少，200多封了。那他回我一篇基本上的观点，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他的婚姻观也是如此。如果神呼召他的丈夫走侍奉神的路或者怎么样，他一定跟着他的丈夫一起侍奉，因为这也是他的心愿，真的。总而言之，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我现在每个字记不得了。那当这封信收到以后呢，我就心里大概有数，搞点。我的话就是说，尘埃落定。所以呢，果然没有多久，那时候我快大学毕业嘛，本来是已经打算了，大学毕业前不交女朋友，将来甚至可能落到一个下场。就是没有老婆，我都为主摆上了，没有太太就没有太太了，独身就独身吧，虽然我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独身的料子，又不会烧饭，又不会洗衣服，又不会做这个，又不会做那个，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祷告都是主啊，开恩可怜我吧。但是我的意思是大事，我根本没有任何清楚要蒙召侍奉神的心智，但是我只是说，我是讲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我没有清楚任何的呼召，我只是一直在预备自己，假如有一天神真的呼召，我会怎么样。这是一种继续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等候，继续不断的祈求。神没有立刻回答我，但是我也知道神一点一点的在预备我的心，我也知道如果那个时候神就呼召我，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跟得上跟不上神的脚步。感谢神，是又过了20多年，20年整，因为那时候是1970年我大学毕业，1990年神才呼召我，所以20年之后神呼召的时候，那时候各方面的情形我觉得就大不相同，我也知道我已经预备好。所以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因为特别是当你想到天国子民的品格，传到神的神国里面的义，这一类的东西，一种生命的改变，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你今天祷告，神今天就把谦卑给你了；你今天祷告，神就把敬虔给你了；今天再祷告一下，神就把圣洁给你了。有那么简单吗？就是圣洁、敬虔、谦卑，一切的一切，需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然后神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雕塑，然后一点一点的实现。但神应许我们，你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神一定给我们。神当然乐意把谦卑的品格，把那种神国里面的义，那种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但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祈求，来证明我是真的 要那个东西，我真的是有那个诚意，我深知我的软弱，我深知靠我自己绝对做不到，但你真的要吗？如果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表明你是真心诚意的要，那神一定会给我们。所以一方面这是个应许，你祈求就会给你的，你寻找就会寻见的，你叩门就会给你开门。而且你注意三个动词，你说相似很相似，其实一样也不完全一样。祈求我们很清楚跟神要一些东西，那寻找是什么？你不会说我要寻找，当然有些人说我在寻找一个婚姻的伴侣，我继续不断的寻找，神一定给我。我想我不能说不可以用在那里，不过我想主要上下文来说不是在说这个，你的寻找是寻求神的面。诗篇二十七篇大卫有一篇祷告，主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如今仍在寻求，就是我要见耶和华的面，我要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寻求，继续不断的寻求，见到神，看见神。叩门是什么？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叩门，提到一个赴宴席，在启示录里面，叩门，神为我开门，我进去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席。所以这个叩门也是代表与神同在。当我们提到说从神那里得到从神天国子民的这种美德的时候，其实是与主的结合，以至于生命中很自然的一个变化，你从你的生命中产生新的变化，产生新的美德，以至于你懂得也学习到而自然流露出那种属天品格里面的谦卑、敬虔、圣洁这一类的东西，与主的结合。所以他用叩门来形容好像去赴宴席，用寻求来形容寻求见到他。当然到后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用了一个比方，一方面来让我们了解，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用这个比方来用一个夸张的对比，就是说父母当然会给儿女好东西的，天父比所有的父母更好，所以他给的是更好的。他说哪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我们今天也许想不出来说饼跟石头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饼跟石头看起来差不多的，他们的饼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饼那个饼，他们的饼就是那种像披萨那种饼，那披萨的饼呢虽然是圆圆扁扁的这样的东西，那他们的石头也不是个圆圆的大石头，很多是那种扁扁的石头啊，所以尤其很小的小孩子会搞不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求鱼给他蛇呢？一方面有些人说蛇是一种毒蛇，不会故意拿毒蛇是给他，但也有人说这个蛇搞不好是鳗鱼，蛇鳗鱼，你要鱼嘛，我给你一条鳗鱼，那鳗鱼是很像蛇对不对？但你要知道犹太人是不吃鳗鱼的，中国人爱吃的犹太人大部分都不能吃的海鲜通通不可以吃，鳗鱼不可以吃，因为鳗鱼没有鳞片，所有的鱼没有鳞片都不能吃，所以最好吃的鳗鱼、鳝鱼都不可以吃。那么即使是没有毒的鳗鱼，父母也不会给小孩，为什么？这是犹太人不能吃的鱼，不管是因为有毒的蛇或者是鳗鱼，意思说再怎么样坏的不好的父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小孩子要饼就给他石头，即使是做强盗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这样子，那何况天父。所以他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夸张，就是说天下最坏的父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何况天父是超过一切的好，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所以他强调说他会回应我们的祈求，但是也不要读错了，当他说回应我们的祈求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神是有求必应的，神不是说我要什么神就给我所要的那个东西，神只是应许他会给我们好东西，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但他一定会回答，不会不回答，也不给也不怎么样，就什么都没有，不会的，神一定有回答，但他不一定给我们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因为神知道什么才真正是好东西。 因为好东西是一种属灵的福气，不见得是我们以为好的那样的东西。那同时他强调天父超过人间的父母，也代表说我们认识神是一个有恩慈的神，所以他当然愿意给我们好东西。他也是有智慧的神，所以他才知道什么真正是好东西。所以我在祈求的时候，我也必须继续不断地在我心目中了解认清楚这些事实。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也愿意给我好的。我必须信靠神，信靠神的恩典，信靠神的智慧，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不要以为我比神知道什么是对我好的。这是多少基督徒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我们要信赖神，知道神会用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表给我们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东西。但我必须有信心相信他一定会回答。他用这个比方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祷告中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学习操练我们的对他的信心，学习慢慢好像抽梁换柱一样，把我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做一些调整。因为我有我的价值，我认为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我祷告很自然的会把我认为好的向神祈求。如果你学会祷告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好的向神祈求了，可是神又继续不断的调整你，慢慢认为好的，你就发现好是好，不够好，还有更好的，那还有最好的，最后发现哦，这才是最好的，然后神就赐下了。那时候你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你的次序就改了，你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你原来最初求的那个好只是排在第三等的，不知不觉的你的价值观就被改变了。不知不觉的，当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你的生活行为待人处事，你会依据新的价值观重新开始的。你整个世界观也改变了，你的价值观改变，然后那时候你发现你跟人讲话不一样，有人别人跟你冲突的时候，以前你可能会跳起来，现在不会了，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价值。哦，这个无所谓，因为更好的是那个。你不知不觉的你整个价值观改变，这个是从祷告之后慢慢带出来的。祷告重要的不是你求的东西神给了你没有，是给的这个过程中神教你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只是好的而已，还有是坏的。神调整我们，神教导我们，当我调整了，我学会了，我也从心里面接受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从心里面自自然然毫不费力的活出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行出基督徒的义的时候，不需要约束，不需要教条规范，你自然而然活出来的就是那个样子。因为你的价值观已经被神调整，因为神圣灵在你的心中带领你。这是为什么需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神怎么不愿意给我们这些呢？神当然愿意给我们。最后十二节，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边又一次提到律法和先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从最初开始我们谈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就提到先知这个的律法啊。因为在第五章一开头十七节，耶稣就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然后他说明了为什么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然后他也强调说，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废除这些，他是被天国在算是最小的。那么相反的，二十节就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一开头就提到先知和律法，到第七章十二节是整段的结束。所以你要知道登山宝训的核心的教训从哪里开始，第五章十七节，什么时候结束，第七章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三节之后呢，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最后的结论，中文的古字叫做拔，最后。那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呢，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序。所以核心部分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这是核心的部分，然后用一个包装前后对称。一开头提到律法和先知，结束提到律法和先知，就知道大概整个的结构是这样。 那他提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他用一句话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很多的人都称它为耶稣的金律，金律 Golden Rule， 就最高的道德律，好像说是一个最精华的最精彩的一节圣经。那当然这个金律可以说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最浓缩的最精华的一句话，也是整个登山宝训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巅峰啊，最高的一个巅峰，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教训，但是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压力，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新的观点，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但是很多人会说，其实这个金律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古往今来很多的人说过类似的话，有些人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格拉底西方的孔子说不要把使自己会激怒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那么犹太人的拉比希列也说过说不要把你所厌恶的事情加在你的邻舍上，那跟这个很接近，的确很接近。但是所有研究耶稣的经律的人都达到一个共通的结论，很有趣的就是说，这种我们叫做负面的消极性的经律，就是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别人怎么对你就不要怎么对人，像这种的东西通行于全世界。我们只是列出苏格拉底，只是列出孔子、犹太的拉比，你可以再找到希腊人其他的古哲学家，你可以在汉谟拉比的法典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在印第安人的一些传说的箴言里面你可以找到，没什么稀奇，但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别人怎么对你，你不喜欢别人怎么对你，你就不要这样对人家。耶稣是全世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佛教释迦牟尼说过一次类似孔子的话，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说过一个正面的积极的金律，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照样去做在别人身上，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说过这句话，积极性的正面性的，这很有趣的。负面性的消极性的你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而正面的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这样对别人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说过，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因为负面的消极性的金律，比如说你不要去害别人，你不要说别人坏话，你不要故意陷害别人，这类的东西，这是一种我们叫做道德律或道德常识，对不对？因为你陷害别人，一方面别人可能就反过来反抗啊，倒咬你一口啊，这尝试你也知道，你不要这样对别人，那别人就不会这样对你啊。这个呢，一方面是道德尝试，所以为什么所有的世界各国的伦理道德几乎都有类似的教训？因为尝试判断你就知道该这么做，而且通常也不难做到。我不要害你就好了嘛，我不要说话诽谤你，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做到的。那更有趣的是，所有的法律都是依据消极性的负面的金律来写的。你说法律哈，法律没有一个是根据耶稣这种正面的积极性经律来写的，不可能啊。我法律只能说你不能偷听别人电话，可以做，不要妨害别人自由，可以这样写。但是你不能写一个法律你要爱人爱到入骨， 你怎么写？这法律怎么去规范要做什么呢？你只能规范你不可以做什么，是负面的。所以负面的消极性的经律是一般道德的基础，是一般法律的共同基础。但是这种负面的东西不一定，它某种程度可以防止犯罪，但不一定达到完全的效果，但是至少它也不能够一定可以达到说一种正面的积极的那种良善。譬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不要去随意超车，我不要去撞人家，我不要这样，我可以不要这样，这是消极性的，因为我不要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要怎样对人家，我不喜欢别人开车离我很近，好像来吓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怎么样，那我不要这样对人家，叫消极性的。但是积极性的是什么？你开车开车开车，哎，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挥手，他可能车子坏了，哇，外面下大雪啊，我的车子是老爷车，300块买的，我停下来可能开不了了。那正面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那个人，你多么希望有人停下来帮你补车胎或者是换车胎，虽然这么大的雪，对吧？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要怎么对人家，可这个就很难了。我顶多不害他，我不会故意，我不会故意把车子靠得近近的，然后把那旁边的雪或者是那个水噗一喷，啪啪啪啪啪啪啊，车子不停，反而啪喷在他满脸，我不会做这种坏事。这个是普通人大部分都可以做到，但你要说我就停下来去帮他，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负面的消极的这种心率固然也不错，但通常他不一定会正面的积极带出这种正面积极的良善出来。爱人如己这类事情是两码子事，完全不一样。正面的心率相反的，一方面当你会做一些你希望别人做在你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包含消极心率的，就是说我会做别人我希望别人做在我身上的好事情，我当然一定不会去做我不希望别人做在我身上的坏事，对，这一定涵盖他的，这个正面一定包括含负面的。同时他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行动，当然难度就在这里了，可是这很难做到的。我怎么能够做到说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我也怎么样去待人呢？因为这种正面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德律，不是普通的人做得到的，除非你有神的生命。这跟前面的祷告也有关系了，我必须不断的祈求神改变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很自然的去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坐在别人身上是我希望别人坐在我身上的。这不是一个道德可以做到的，不是一种普通可以达到。所以为什么孔子不这样说，苏格拉底不这样说，所有的古圣先哲都没有说出耶稣这种话呢？因为他们知道说了是白说，谁做得到呢？所以他不这样教的，孔子不这样教，己所欲施于人，他不能这样教的。你要知道讲了做不到，他讲的是一定是实际可行的，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讲的是更高的，可他不是用更高的标准去压死人，他用更高的标准来提醒我们，我们更需要依赖神。但是这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义。所以这句话总结了前面所说的一切，关于祷告，关于施舍，关于奸淫，关于恨，关于爱仇敌，关于一切的一切，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当然你也不要随便的误用。我也知道有些人喜欢开玩笑的说，哦，我喜欢吃大蒜，所以我就叫每一个人吃大蒜，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那是在我们在生活处事当中如何彼此相爱，如何彼此接纳，如何彼此帮助，如何彼此鼓励，如何在主里面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相待。我不希望别人论断我，所以我不去论断别人。那我希望别人对我能够多有一些主里面的一些怎么样的关怀、慈悲、怜悯。那我也应该主动去对别人有慈悲、关怀、怜悯。主要讲的是这些。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但是也是带到一件事情，其实正呼应了从一开头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八福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当一个人在这一些圣经的教训、神的话语之下光照的时候，深深的发现我离这个标准是差得多么多么远，然后你就虚心，你就谦卑下来，你会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祈求，主啊，把这些品格赐给我，把这种生命赐给我。这种人叫做虚心的人，真的应许是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会成为天国的子民，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所祈求的。盼望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许多很重要的为人处事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你把一个天国子民那种荣耀的品格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是何等败坏的一个人， 我们在许多的方面实在离这个标准差得太远太远，我们也深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无法做到这些，但是感谢你，你自己应许我们，若是我们继续不断的祈求，你就要赐给我们，我们继续不断的寻找，我们必然寻见，我们继续不断的叩门，你就要开门，让我们与你同在。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自己对我们这样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正是从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慕，有这样一个追求。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